吴平侯景，他的儿子立、劝、勉、博，弟弟昌、昂、玉，长沙宣武王毅，他的儿子叶，孙子孝衍，叶的弟弟早、游，游的儿子韶、俊，游的弟弟朗明，永阳昭王夫，衡阳宣王畅，贵阳简王荣，他的儿子相，相的儿子造、洪，临川晋惠王洪，洪的儿子郑仁、郑义、郑德，郑德的儿子建礼，郑德的弟弟郑泽，郑泽的弟弟郑立，郑立的儿子奔，郑立的弟弟郑表、郑信。吴平侯萧景，字子照，是梁武帝的堂弟。他的祖父萧道赐以礼让著称，住在乡里时人们有争讼，都靠他来评断。他还周济别人的急难，乡里人称他为虚王，私下都说他的后代一定会显达。他在刘宋官至舒适御史，南齐末年追赠左光禄大夫。有三个儿子，长子萧尚之，次子萧文帝，三子萧崇之。萧尚之敦厚有气量，任司徒建安王的中兵参军，全府都称他为长者。升任步兵校尉，在任上去世。梁朝天监初年，追谥为文宣侯。他的儿子萧灵均在南齐任广德令。武帝起兵时，代理会稽郡事务，不久去世，追封东昌县侯，由儿子萧简袭爵。萧崇之在南齐做官，官至东阳太守，以干练能干出名，施政崇尚严厉。永明年间，钱塘的唐禹之造反，分兵攻破东阳，萧崇之遇害。天监初年，追谥中简侯。萧景是萧崇之的儿子，八岁时跟随父亲在郡中守丧时因哀悔过度而闻名，长大后好学，有才辩和实践决断，在南齐任永宁令，政绩为各城之最。永嘉太守范树曾在郡中号称廉洁公平，非常佩服萧景的治理，于是在郡门上贴榜文说，各县有疑难积压的案件，可以到永宁令那里判决。萧景因病离职，永嘉人胡仲轩等一千人到朝廷上表请求让萧景担任郡守，朝廷不允许。永元二年，因长沙宣武王萧绎的功勋，被任命为步兵校尉。这年冬天，萧绎遇害，萧景也逃难。武帝起兵时，任命萧景代理南兖州事务。当时天下未定，沔水以北的流民各自占据物堡壁垒。萧景展示威信，首领们相继自负请罪，十天之内境内都平定了。武帝即位后，封他为吴平县侯，任南兖州刺史，加授都督，下诏封萧景的母亲毛氏为国太夫人，礼仪如同亡国太妃，赐给金章子寿。萧景在州中清廉谨慎，有威严和裁决力，清楚熟悉吏职，公文案卷没有积压，下属不敢欺骗他，官吏百姓敬畏他如同神明。适逢年成荒欠，他按人口赈济抚恤，又在路上设粥棚施粥，给死者提供棺木，百姓非常依赖他。天监七年，任左骁骑将军，兼领军将军，领军官至掌天下兵权要务。自刘宋孝建年间以来，置局兼掌权与领军分权，典事以上官员都能直接上奏，领军官只是拱手无为而已。等到萧景在职严厉苛刻，官属肃然，置局兼都是近臣，很不堪忍受，因此他不能长久留在朝廷中。不久出京任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天监八年，北魏荆州刺史元稚攻打缠沟，驱破各蛮族，蛮族全部渡过汉水来投降。有人主张蛮族屡次成为边患，可以借此除掉他们。萧景说，他们走投无路来归附我，诛杀他们不吉利，况且魏人来侵扰，常把他们作为屏障，如果全部杀掉蛮族，那么魏军就没有障碍了，这不是长远之策。于是打开樊城接受投降，随即命令司马朱思远、宁蛮长史曹义宗、中兵参军孟慧俊在缠沟攻击元稚，大败魏军。萧景初到州中，免除了参营的羽仪弃服，不让烦扰官吏百姓，修缮城垒，申明警戒边防，处理诉讼，鼓励农桑，郡县都改变节操，自我勉励，州内清静，抢劫盗窃绝迹。天监十三年，再次任领军将军，在殿省值班，掌管十州事务的曾简，每月加禄米五万。萧景为人雅正有风骨，擅长言辞，在朝廷中 为众人所敬仰。对于武帝来说，虽然只是堂弟，但礼遇和寄托很隆重，军国大事都与他商议决策。天监十五年，嘉寿侍中。等到太尉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因犯法被免职，下诏让萧景以安佑将军身份代理扬州刺史，设置左吏，以他的府邸为官署。萧景越过亲属，担任扬州刺史，坚决推让，以至于流泪哭泣，武帝不答应。在州中尤其以名段著称，伏命教令严整。有个乡间老妇拿着符节回来到县里，县里没有立即执行。老妇说，萧监州的符节像火一样，你的手怎么敢扣留他？他就是如此被人敬畏。升任都督、颍州刺史。将要出发时，武帝来到建兴院鉴别，为他流泪。在州中又有能干的名声。齐安、晋陵郡与魏国交界，盗贼很多。萧景发文书告示，魏国立即禁止物宝戍守，以保境安民，不再侵犯。他在州中去世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为忠。儿子萧立。萧立字文约，幼年不喜嬉戏，喜怒不形于色。任太子洗马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亲之痛。每次思念母亲，一定步行到墓地。有时遇到风雨，扑倒在路中，坐地嚎啕大哭，起来后又往前走，家人无法制止。萧景特别钟爱他，说，我死后恐怕就没有这个儿子了，让左右的人劝他节制哭泣。扶桑期满，任命为太子中舍人。萧景在隐镇去世，有人因为路远隐瞒了死讯，用病情加重为托辞。萧立奔波赶到江夏，七天不进水江，在墓旁搭炉居住，与亲友隔绝。恰好叔父萧谭被下诏入狱，萧立于是率领兄弟子侄一同到大理寺，即使是门生故吏，也没有人能认出他们。后来袭封吴平侯，面对朝廷使者悲痛呜咽，旁人也为他落泪。任命为淮南太守，以善政著称。升任宣城内史，郡中多猛兽，常为祸患。等到萧立到任，猛兽暴行停止了。又升任豫章内史，路不拾遗，男女分路而行。调任广州刺史，离开郡中那天，官吏百姓悲伤哭泣，数百里内舟车堵塞，各自带着酒菜来送萧立。萧立都接受，随即用钱帛回赠他们。到新干县岐山村，有一个老妇用盘子拖着鳟鱼亲自送到船边线上，几十个儿童跳入水中搬住船，有的唱歌，有的哭泣。广州靠海，原本富饶，外国船只到来多被刺史侵夺，每年船只到来不过三五艘。等到萧立到任，丝毫不侵犯，每年到来十几艘。里人不归顺，常做海上暴行，萧立征讨所获的俘虏和宝物，除军赏外，全部送还朝廷。前后刺史都经营私财，地方特产贡品很少进入国库。自从萧立在州中，一年中多次进献，军国所需连续不断。武帝感叹说，朝廷简直又多了一个广州，下诏让他以本号回朝。而江西李帅陈文彻侵扰高腰，又下诏让萧立再次担任藩任。不久陈文彻投降归附，萧立认为南江危险，应该设立重镇，于是上表朝廷在高梁郡设立州，敕令仍作为高州，以西江都护孙固为刺史，征召为太子左卫帅。萧立性格率直简朴，而气度宽宏，左右曾将羹汤翻到胸前，他脸色不变，缓缓叫人换衣服，藏书达三万卷，翻阅玩赏不倦，尤其喜欢东关汉记，大致都能背诵记忆。刘显拿着书拷问萧立，他应对如流，甚至卷次行数也不差失。年少时交游不多，只与河东裴子野、范阳张纂交好，在路上去世，追赠侍中，谥号为光侯。萧立的弟弟萧劝，萧劝字文素，少年时以清静自立，封西乡侯，任南康内史、泰州卿。大宝元年，与南康王萧会礼，谋划诛杀侯景，事情暴露遇害。萧劝的弟弟萧勉，萧勉字文之，封东乡侯，任太子洗马，与萧劝一同被害。萧勉的弟弟萧伯，任定州刺史，封曲江乡侯。大宝初年，广州刺史袁景仲将要谋迎侯景，西江都护陈霸先攻打袁景仲， 迎接萧伯任刺史。当时湘东王萧绎在荆州，虽然承制受职，但力量不能控制，于是听从了。萧伯于是镇守岭南，任广州刺史。后来江南平定，以王陵代替任广州刺史，任命萧伯为晋州刺史。魏国攻克江陵，萧伯又占据广州。晋帝承制，加授司徒。少泰年间任太尉，不久晋升为太保。等到陈武帝授山代位时，他起兵不服从，不久失败遇害。萧昌，字子建，是萧景的弟弟，任衡州刺史。生性喜好饮酒，在州中每次喝醉，禁止出入别人家中，有时独自跑到荒野，刑罚杀戮很没有限度，醉时所杀的人，醒后有时寻找也不后悔。多次升迁，兼任宗正卿，屡次被有关部门弹劾。长期留在都城，精神抑郁不乐，于是纵酒心悸，在石头城东斋拿刀自杀而死。弟弟萧昂，萧昂字子明，任轻车将军，兼南兖州。当初兄萧景两次任兖州刺史，德惠在人心中，等到萧昂来代理，当时人把他比作冯氏，征召为琅琊、彭城二郡太守。当时有个女子二十多岁，披散头发，穿着黄衣，在五窟山石室中没有修行，只是不太吃东西，有时到人间，偶尔喝少量酒，吃一两枚鹅蛋，人们称她为圣姑。去求子往往有效，前去的人充满山谷。萧昂叫来问话，他不回答，认为是妖祸，鞭打他二十下，伤口立即愈合，人不见了。中大通元年，任领军将军。很久后封湘阴侯，出京任江州刺史。去世，谥号为公侯。萧昂的弟弟萧玉，字子真，少年时狂放偏激，不拘礼法，穿着奇异服饰，戴着高高的帽子，郊游杂乱，尤其擅长宰牛，以此为长业，在宅内卖酒，喜好骑射，历任中书侍郎，常请求试用为边州刺史。武帝因为他轻浮没有威望，压制而不允许。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上表请求自行解职，武帝亲笔诏书责备他，因此被免官，于是闭门断绝朝见。普通五年，因在宅内铸造钱币，被有关部门上奏，送交廷尉，得以免死，流放临海郡。走到上虞，有敕命追回，让他受菩萨戒。回来后恭敬敬礼，改制向道，持戒又精洁。武帝很赞赏他，任命为晋陵太守。到任后砥砺民生事迹，除去繁苛，申明法令，对奸吏严厉，十天之内郡中大安。不久突然去世，百姓在道路上嚎哭，街巷中哭声沸扬，在郡亭设祭奠的有400多人。乡下有一个姓夏的妇女，100多岁，扶着曾孙出郡，悲伤哭泣不能自止。她就是如此受到惠政感化，百姓相继为她立庙建碑，以纪念她的德行，又到朝廷上表请求赠谥。夏诏追赠襄州刺史，谥号为公子。文帝有10个儿子，张皇后生长沙宣武王萧绎，永阳昭王萧夫，武帝衡阳宣王萧畅，李太妃生贵阳简王萧荣。萧荣被东昏侯杀害，萧夫、萧畅在南齐建武年间去世，武帝即位后都追封郡王。陈太妃生临川靖惠王萧红，南平原乡王萧伟。吴太妃生安城康王萧秀，始兴中武王萧旦。费太妃生鄱阳忠烈王萧辉。长沙宣武王萧绎，字元达，是文帝的长子。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，出仕担任齐朝安南少陵王行参军，继承爵位临湘县侯，历任晋陵太守，以善于治理著称。永明末年，担任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这一年，魏军进入汉中，于是包围南郑。萧绎随即抵御攻击，魏军才解围逃走。又派遣氐族首领杨元秀攻取北魏的历城等6处戍所。北魏人震惊恐惧，边境于是安宁。永元二年，裴叔业占据豫州反叛，萧绎以豫州刺史身份兼任溧阳、南谯二郡太守讨伐他，裴叔业恐惧，于是投降北魏。武帝当时在雍州，派遣典签赵景岳劝说萧绎发动晋阳的军队，清除君王身边的罪人。萧绎没有回答。不久平西将军崔慧景入侵， 拥带江夏王萧宝玄包围台城，齐朝大乱，派人飞驰送信召萧绎。萧绎当时正在吃饭，扔掉筷子起身，率领精锐士兵3000人入京救援。武帝快速派遣于安福南下，游说萧绎说，诛杀贼人之后就会有不赏的功劳，即使遇到明君贤主尚且难以立足，何况在乱朝怎么能自勉。如果贼人消灭之后仍然率领军队入宫，行使伊尹、霍光的故事，这是万事难逢的时机。如果不愿意这样做，就上表请求回到溧阳，假托对外抵御为是，那么威震内外，谁敢不从？如果一旦放弃兵权，接受他们的后爵，地位虽高却没有兵权，必定会后悔。长史徐耀甫也苦苦劝谏，萧绎都不听从。崔慧瑾派他的儿子崔珏来抵御，萧绎攻击并大败他，乘胜前进，崔慧瑾的部众溃散，追击并斩杀了他。萧绎被授予中书令，都督征讨水陆诸军事。当时东昏侯肆虐，如法真、王选之等人执政，老臣旧将都被诛杀。萧绎既然功勋高，独自位居朝中，身为如法真等人所忌惮，于是游说东昏侯准备加以残酷迫害。徐耀甫知道了，秘密在江边准备船只，劝他向西逃跑。萧绎不听从，说自古以来人都会死，哪有叛逃的中书令呢？不久被留在中书省次要，与弟弟萧荣一起毙命。对使者说，我的弟弟在雍州，身为朝廷担忧。中兴元年，追赠司徒，宣德太后临朝，改赠太傅。天建元年，追崇为丞相，封长沙郡王，谥号为宣武，赐给九流栾禄、黄屋左道，葬礼依照晋安平王的旧例。萧绎的名望功业一向很重，武帝本来就很崇敬他。武帝在天建元年四月丙寅日即位，当天就褒扬尊崇他。戊辰日才追赠第二兄萧夫、第四弟萧畅、第五弟萧荣。到五月，有关部门才上奏追尊父亲母亲的尊号，将神主迁到太庙。武帝不亲自供奉，命令临川王萧宏侍从。七月，武帝临轩派遣兼太尉、散骑常侍王奋奉册书上太祖文皇帝、献皇后及德皇后的尊号。既然先追尊地位低的，后追尊地位高的，又临轩命册，有见识的人颇多讥讽议论。萧绎的儿子萧业，字敬况，幼年就聪明敏捷，在齐朝做官，任太子舍人。宣武王遇难时，与两个弟弟萧走、萧相一起逃匿在王延秀家。东昏侯知道了，逮捕王延秀交给健康监狱，拷打至极，甚至用钳子拔掉手指甲。王延秀至死不说，最终得以免祸。天监二年，继承封爵长沙王，历任秘书监、侍中、都督南兖州刺史。运自己府邸的米，故人制作砖来砌城墙，武帝认为很好，调任襄州，尤其以善政著称。零陵先前有两头猛兽为害，无缘无故互相枕着而死。郡人唐瑞看见猛兽旁边有一个人，说刺史的德性感动神明，所以两头猛兽自己毙命，说完就不见了，众人都感到惊异。萧业性情敦厚笃实，所到之处都很留意。普通四年，担任侍中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，谥号为元王，有文集流传于世。儿子萧孝衍继承爵位。萧孝衍字西庄，摄策甲科，授官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。随从武帝巡幸华林园，在座中进献像风屋、华光殿、景阳山等颂，文章非常优美，武帝深深赞赏惊异。去世，谥号为章。儿子萧师继承爵位。萧业的弟弟萧藻，萧藻字敬义，在齐朝做官，任著作左郎。天建元年，封西昌县侯，担任益州刺史。当时邓元起在蜀地，自以为有攻克刘季廉的功劳，倚仗是老将，轻视年轻的萧藻。萧藻愤怒，就杀了他。当时天下刚刚创立，边境未安定，州人交僧户聚集数万人，占据郫县、樊县作乱。萧藻年龄不到20岁，召集僚属商议，想亲自攻击。有人陈述不可以，萧藻大怒，在台阶旁斩杀了他。于是乘坐平肩舆巡视贼人的营垒。贼人聚集弓箭乱射，箭如雨下，随从举盾牌挡箭，又命令拿掉盾牌， 由此人心大为安定，贼人于是夜间逃走。萧早命令骑兵追击，平定了叛乱。九年，征召为太子中庶子。当初邓元起在蜀地时，崇尚聚敛，财物堆积如山，金玉珍宝锦帛放在一间屋子，称为内藏，绮罗锦缎等放在另一间屋子，称为外府。萧早将外府赏赐给将帅，内藏归入王府，没有据为己有。等到这时还朝，轻装上路，两次升迁任侍中。萧早性情谦退，不求名声显达，善于写文章，尤其喜欢古体，除非宫宴，不曾胡乱有所作为，即使有小文章，写成后就丢弃底稿。历任雍、兖二州刺史，频繁治理州镇，官吏百姓都称赞他，推举善行，谦恭待人，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。普通六年，担任军师将军，与西封侯萧正德向北入侵郭阳，擅自班师，被有关部门上奏，免官削去爵位土地。八年，恢复封爵。中大通三年，担任中军将军、太子詹事，出京任丹阳尹。武帝常常称呼他的小字，感叹说：“子弟都像家业，我还有什么忧虑？”入京担任尚书左仆射，家事中坚决推辞，不允许。大同五年，升任中尉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令，侍中照旧。萧早性情恬淡安静，独自住在一间屋子，床上有膝盖跪出来的痕迹。宗室士大夫没有不把他当作楷模的，常常认为爵位俸禄太高，总想隐退，门庭娴静冷落，宾客很少往来。简文帝特别敬爱他，自从遭遇家祸，一直穿着布衣，坐着仆席，不吃鲜美的禽肉，不是宫廷，不听音乐。武帝常常因此称赞他。出京任南徐州刺史。侯景之乱，萧早派遣世子萧玉率兵入援，等到城门打开，加散其常事。侯景派遣他的仪同萧雍取代他占据京口，萧早因此感染气疾。有人劝他逃往江北，萧早说：“我是国家的台府，寄托特别重要，既然不能诛杀逆贼，正应该与朝廷同死。”于是不进食而去世。萧早的弟弟萧游封凌汝侯，担任吴兴郡守，性格倜傥，与楚王庙的神灵交往，饮酒能喝一壶，每次祭祀尽情欢乐，极度酣醉，神像也有酒色，祈祷的必定应验。后来担任益州刺史、侍中、中护军。当时江阳人起狗反叛，部众十万攻打州城，萧游兵粮都尽，人心动摇，于是遥向楚王庙祈祷请救。当天有一个田翁遇到一个骑兵，穿着铁甲从东方来，问距离城多远，回答说140里。当时天色已晚，骑兵举起槊说：“后来的人可以让他们快马奔驰，想要在日落前破贼。”不久有数百骑兵如风而来，一个骑兵经过请求喝水，田翁问他是谁，说：“吴兴楚王来救林汝侯。”在这时庙中祈祷没有应验，十几天后才看见侍卫的土偶都溺湿，好像出汗的样子。这个月萧游大破其狗，萧游在州中颇为奢侈愉悦，宾客的筵席上竟然有香橙，不设置帘榻。武帝后来知道了，以此为过错，还都后因忧虑惭愧得病去世，谥号为灵，因为与神交往的缘故。萧游的儿子萧韶，字德茂，起初封上假县都乡侯，太清初年担任舍人，都城陷落，奉诏向西逃奔。到达江陵后，世人很多去寻访，让萧韶讲述城内的事情，萧韶不能对每个人都讲，就写成一卷书，有客人问就给他们看。湘东王听说了，取来观看，对他说：“从前王韶之写《龙安记》十卷，叙述晋末的乱离，现在的萧韶也可以写《太清记》十卷了。”萧韶于是重新写作《太清记》，其中各种议论大多感谢无人所作。萧韶既然秉承旨意撰著，很多不是实录。湘东王感激他，改为过继给宣武王，封长沙王，于是官至颍州刺史。萧韶幼年时与姓喜爱他，有断袖之欢，衣服食物等所需都是与姓供给，接待客人时萧韶也替与姓传递酒杯。后来担任颍州刺史，与姓西上江陵，途经江夏，萧韶接待与姓很薄，自己坐在青油木下，引与姓入宴， 让雨信坐在别的榻上，有自矜的神色。雨信稍感不堪，趁着酒酣径直登上萧韶的床，踩踏菜肴，直视萧韶的面孔，说：官人今天的容貌大不同于近日。当时宾客满座，萧韶非常羞惭。萧韶的弟弟萧俊，字德款，擅长草书隶书，工于文章，晚年更加练习武艺，体力过人，与永安侯萧确相似，官至尚书殿中郎、骑武将军，封南安侯。都城陷落，被贼人任约所礼遇，谋划招鄱阳四王萧范袭击任约，反而被任约所害。萧游的弟弟萧朗，字敬彻，天监五年按惯例以王子身份封侯，历任太子洗马、贵州刺史、加都督，性格傲慢而暴虐，下属们都害怕他。既是羽丹因忠诚劝谏而被杀害，武帝听说了，派他到临表以功自效。羽丹的父亲羽景修官至御史中丞，羽丹年少时有俊才，与福挺、何子朗都被周社所亲近。当初羽景修罢任巴东郡时颇有资产，羽丹欠钱数百万，讨债的人挤满门，羽景修愤怒，不替他偿还。不久朝中贤士拜访羽丹，不去拜访羽景修，羽景修很高兴，于是全部替他偿还了。羽丹担任健康正，因事获罪流放广州。萧朗的弟弟萧明，字敬通，年少时被武帝亲近喜爱，封真阳侯。太清元年担任豫州刺史，百姓到朝廷拜上表彰，称颂他的德政，在州门内立碑。等到碑匠采石来自肥陵，萧明于是大肆营造除瘴，多召集人众，亲自率领牵拉运到州中。有见识的人笑话他，说王爷自己立碑，不是周人立的。武帝接纳侯景之后，大举北伐，派南康王萧会礼统领军队，萧明于是上表请求随行。他坚决请求，武帝才答应。萧会礼已经到达宿豫，武帝下诏改命萧明代替他担任都督水陆诸军，奔赴彭城，图谋大举进攻。诏书说，侯景立志清扫邺城、洛阳，以洗血仇耻。他先率领大军，根据情况安抚平定。你们各军可以在寒山筑堰，引清水来灌彭城。大水一泛滥，孤城自然灭亡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萧明的军队驻扎在吕梁十八里处，修筑寒山堰来灌彭城，水淹到城垛，只差三板没有淹没。北魏派将领慕容绍宗前来救援，萧明没有谋略，号令不行。诸将每来请示事情，他就发怒说，我自己会灵机应变，不要多言。于是众人各自掠夺居民，萧明也不能制止，只能禁止自己的军队不进行侵略。慕容绍宗到达后掘开堰水，萧明命令将领去救援，没有人肯出战，魏军逐渐逼近，人心大骇。胡桂孙对赵伯超说，不战还等什么？赵伯超害怕不能回答，胡桂孙于是冲入敌阵苦战，赵伯超拥兵不敢救援，说与战必败，不如保全军队早归。于是让人备好良马，载着自己的爱妾随行，胡桂孙于是战死。赵伯超的儿子赵威方正要出战，赵伯超怕他出去，派人把他叫回来，于是一起南还。萧明喝醉不能起来，众军大败，萧明被俘。北人感念他不侵略，称他为义王。到了北魏，魏帝接见萧明及诸将帅，解除他们的禁押，送到晋阳。渤海王高澄对萧明非常礼遇，对他说，先王与良主和好十多年，听说他礼佛的文辞中常说奉为魏主以及先王，这很见良主厚意，不料一朝失信导致这样的纷扰，于是想与良通和，让人带着萧明的书信告诉武帝，武帝才写信慰问高澄。东魏任命萧明为散骑常侍，等到听说梁朝社稷沦丧，萧明昼夜哭泣不止。北魏平定江陵，齐文宣帝派人送萧明回梁，连同以前俘获的梁将战海珍等人都听从萧明一起回去，命令上党王高换帅部众送他们。这时太尉王僧辩、司空陈霸先在建康，推举晋安王萧方志为太宰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惩治设置百官。高焕的军队逐渐前进，萧明写信给王僧辩请求迎接，王僧辩不答应。等到高焕攻破东关，斩杀裴之衡，王僧辩害怕，于是接纳萧明。于是 梁朝车驾东渡，齐军北返。萧明到达后，望见朱雀门，便长声痛哭。直到驻地僧俗来问候，他都以痛哭回答。等到他称帝号，改成圣四年为天成元年，大赦境内，立萧方志为太子，受王僧变大司马，派自己的儿子萧章持马到其拜谢。其人对待萧明及王僧变的使者，在馆舍供给宴会很丰厚，与武帝时的使者一样。等到陈霸先袭杀王僧变，重新拥立晋安王，这就是晋帝，而任萧明为太傅，建安王。回复其人说，王僧辩阴谋篡逆，所以杀了他，仍然请求向其称臣，永为藩国。其派邢台司马公与良人在溧阳结盟。第二年，其人征召萧明，陈霸先还称藩，准备派使者送萧明，结果萧明因背疽发作而死。当时王陵与陈霸先对抗，齐文宣帝派兵迎立永嘉王萧庄主持梁的祭祀，追谥萧明为闵皇帝。永阳昭王萧夫，字仲达，是文帝的第二子，少年时就有学业，在齐朝任随郡内史。昭府怀柔远近之人，世人百姓都安居乐业，认为前后官员的政绩都比不上他。齐明帝对徐孝嗣说，学士一向听说不善于治理官吏，听说萧随郡只是设酒清谈，而路不拾遗，施行了什么教化以至于此。徐孝嗣答道，古代修明文德来招来远人，何况只是郡境之内呢。明帝称赞，征召他为庐陵王咨议参军，去世。武帝即位后，追赠司空，封永阳郡王，谥号昭。天监二年，其子萧伯由祭祀。萧伯由，字士人，官至会稽太守，去世，谥号公。衡阳宣王萧畅是文帝的第四子。由美名，在齐朝官至太常，封江陵县侯，去世。天监元年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封衡阳郡王，谥号宣。天监三年，其子萧元简官至颍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孝。下葬将要出殡时，灵柩发出声音，议论者想打开查看。王妃柳氏说，晋文公已有潜力，没听说开棺，对死者无益，突然增加生者的痛苦，于是停止。小儿子萧宪祭祀。贵阳简王萧荣是文帝的第五子，在其朝官至太子洗马，与宣武王萧绎一同遇害。天监元年，追赠辅军大将军，封贵阳郡王，谥号简。没有儿子，下诏以长沙宣武王第九子萧相祭祀。萧相，字士义，仪容举止娴雅，不喜郊游，侍奉生母以孝闻名，官至丹阳尹。萧相生长在深宫，开始清理政务，举动没有失德之处，朝廷称赞他。两次升迁为襄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襄州原先多有猛兽为害，等到萧相在州之日，四只猛兽死在城外，从此平息，故老都称是德政所感化。历任太常卿，加侍中，升秘书监。去世，谥号敦。其子萧造祭祀。萧造，字元贞，官至信州刺史，有威惠。太清二年，赶赴援救台城，遇到敕令回藩。不久被张纂诬陷，写信报告湘东王说，河东、贵阳二藩互为犄角，想要袭击江陵。湘东王于是水陆并进，到达金镇。萧造还在江津驻军，不以为意。湘东王到达后，召见萧造，身家安慰小玉，萧造心中才安定。后来留他在省内，萧造心知或是将到，于是肆意口出恶言。湘东王大怒，交付狱中杀了他。临川晋惠王萧红，字宣达，是文帝的第六子，身高八尺，须眉俊美，仪容举止可观。在齐朝任北中郎贵阳王公曹使。宣武之难时，兄弟都被收捕，道人释惠司藏匿了萧红。等到武帝军队东下，萧红到兴陵迎接。健康平定后，任中护军，领石头术士。天监元年，封临川郡王，官至扬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天监四年，武帝诏令萧红都督诸军入侵北魏。萧红因为是武帝的亲弟弟，所率领的军队器械精心，军容很盛，北人认为百数十年所未有。军队驻扎在洛口，前军攻克梁城。萧红部署乖为方法，多为朝制。 诸将想乘胜深入，萧红听说北魏援军逼近，畏惧懦弱不敢前进，召集诸将想要商议回师。吕僧真说，知难而退不也很好吗？萧红说，我也这样认为。柳谭说，自从我大军所到，哪座城池不投降，哪有什么难。裴遂说，这次行动本来就是寻求敌人，有什么难可避。马先平说，王爷怎么能说出亡国的话？天子把整个境内扫清交付给王爷，只有向前死一尺，没有退后生一寸。昌邑之怒的胡须都张开，说，吕僧真该杀，岂有百万之师轻易说退，有什么面目见圣主？朱僧勇、胡心生拔剑而起，说，想退的自己退，下官当前进求死。议论的人散去后，吕僧真向诸将谢罪，说，殿下昨天以来风动，心思不在军事，深恐大致沮丧，想保全军队而返。又私下对裴遂说，王爷不仅全无谋略，而且平庸怯懦太过，我和他谈论军事都不入耳，看这个形势岂能成功。萧红不敢违背众议，停军不前。魏人知道他没有勇气，送给他金国。北军唱道，不怕萧娘与吕母，只怕合肥有韦武，韦武只为锐。吕僧真叹息说，假使始兴王吴平侯为元帅，我辅佐他们中原不足平，现在竟然被敌人这样欺侮。于是想派裴遂分兵攻取寿阳，大军停在洛口。萧红固执不听，于是下令军中人马有向前走的斩首。从此军政不和，人人怀有愤怒。北魏西康生迅速派杨大眼对元婴说，梁人自攻克梁城以后，长久不进军，其势可见，应当是怕我们。王爷如果进居洛水，他们自然奔败。元婴说，萧凌川虽然愚笨，但他手下有好将韦睿、裴遂之流，也不可抵挡。望气的人说，九月贼退，现在暂且观察形势，不可便与之交锋。张惠绍驻扎在下邳，号令严明，所到之处唯独能攻克，下邳人多有想来投降的。张惠绍说，我如果得逞，你们都是本国人，如果不能破贼，白白让你们失去家乡，不是朝廷抚慰人的本意。现在暂且安居副业，不要妄自辛苦。投降的人都高兴。九月，洛口军队溃败，萧红抛弃部众逃跑。当夜暴风雨，军队惊乱，萧红与数名骑兵逃亡。诸将寻找萧红不得，部众溃散而归。丢弃的盔甲兵器填满水路，抛弃病者强壮者仅得脱身。萧红乘小船渡江，夜里到达白石垒，叩城门请求进入。林汝侯登城对他说，百万之师一朝崩溃，国家存亡尚不可知，恐怕奸人乘机作乱，城门不可夜开。萧红无话可对，于是用绳子吊下食物给他。张惠绍听说洛口败，也退军。天监六年，升任司徒，领太子太傅。八年，任司空、扬州刺史。十一年正月，任太尉。同年冬，因公事降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同三司之仪，未拜，升扬州刺史。十二年，加司空。十五年，生母陈太妃去世，离职。不久启用为中书监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如故。萧红的妾弟无法受，性情粗鲁狡猾，倚仗萧红无所畏忌，就杀人。死者家属上诉，有敕令严加追讨。无法受在萧红府内，拿他没办法。武帝命令萧红交出来，当天抵罪。蓝司奏请免去萧红司徒、骠骑、扬州刺史。武帝批示说，爱护萧红氏兄弟私亲，免去萧红氏王者正法，所奏准可。萧红自洛口之败后，常怀惭愧愤恨。京城没有暗中发生的事，就借萧红的名义，屡次被有司奏报，武帝每每宽恕他。天监十七年，武帝将幸光宅寺，有人埋伏在骠骑行等待武帝夜出。武帝将要出行时心动，于是从朱雀行过，事发说是萧红指使。武帝流泪对萧红说，我的才能胜过你百倍，当此尚且恐怕颠覆坠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并非不能做周公，汉文帝念你愚钝的缘故。萧红叩头说，没有这事，没有这事。于是因此被免官，但他放纵自肆不改， 奢侈过度，修建宅地，仿照帝王宫殿，后庭有数百千人，都是天下选来的。他所宠爱的江无畏，服饰玩物与齐东昏侯的潘飞相等，宝鞋价值千万。喜欢吃鳊鱼头，长日近300条，其他真善满意，后房吃不完，丢弃在路上。江氏本是吴氏女，世代有国色，亲属子女便由王侯后宫难免，兄弟九人凭借权势横行京城。萧红不久又任司徒，普通元年升任太尉、扬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普通七年四月去世，从生病到去世，武帝车驾7次亲临探视。去世后，下诏追赠侍中、大将军、扬州牧、贾黄钺，并给余宝、鼓吹一部，增加班建为60人，谥号晋惠。萧红凭借弟弟的尊贵地位，没有别的才能，随意聚敛钱财。库房将近有100间，在内堂的后面锁得非常严实。有人怀疑里面是铠甲兵器，秘密报告了武帝。武帝对兄弟情谊很深厚，听后很不高兴。萧红的爱妾江氏，他睡觉吃饭都不能暂时离开。武帝另一天送去丰盛的食物给江氏，说我要来和你欢宴，只带了平民时的就有摄生校尉丘陀卿前往，和萧红及江氏开怀畅饮。半醉后对萧红说，我现在想看看你的后房，便叫来后阁的轿子直接前往库房。萧红担心武帝看见他的财物，脸色恐惧。武帝更加相信是兵器，一间一间检查。萧红生性爱钱，100万堆成一堆，用黄榜标出1000万放在一间库房，挂一个紫标，像这样有30多间。武帝和丘陀卿屈指一算，现钱有3亿多万，其余屋子存放布、绢、棉、漆、蜜、柱、蜡、朱砂、黄屑等各种杂货，只见满库都是，不知有多少。武帝才知道不是兵器，非常高兴，对萧红说，阿六，你生活过得真不错。于是更加畅饮，到夜里点着蜡烛回去，兄弟之情更加和睜。萧红在京城有几十处底店，放债时悬挂钱券，常常用田宅底店作为抵押，期限一到就赶走券主，夺取其宅。京城和东边的百姓失业的不止一家。武帝后来知道，下令悬挂钱券不得再驱赶抢夺，从此以后贫穷百姓不再失去居所产业。晋朝时有钱神论，豫章王萧宗因为萧红贪婪吝啬，于是写了钱舆论，文章非常尖刻。武帝知道是要刺激萧红，传旨给萧宗说，天下文章那么多，怎么忽然写这个。虽然命令赶快销毁，但已经流传很远，萧红深感痛苦，聚敛的行为稍有改变。萧红又和武帝的女儿永兴公主私通，于是谋划弑君篡位，答应事成后立她为皇后。武帝曾经行3日斋戒，各位公主都参与，永兴公主便让两个奴仆穿上婢女的衣服。奴仆跨过门槛时掉了鞋子，宫门的主管怀疑，秘密报告了丁贵嫔，想上报又怕不被相信，便让公帅谋划捉拿。公帅命令8个轿夫用纯棉缠住身体，站在幕布下。斋坐散后，公主果然请求单独谈话，武帝答应了。公主登上台阶，而奴仆先快步走到武帝身后，8个人抱住并擒获了他们。武帝受惊，从屏风上掉下来。搜查奴仆搜出刀，供词说是萧红指使。武帝将此事保密，在内宫杀了2个奴仆，用7车载着公主出宫。公主气愤而死，武帝终究没有去吊唁。武帝的女儿临安、安吉、长城3位公主都有文才，而安吉公主名声最好。萧红生性好色爱酒，沉湎于声色，侍女上千人都极其华丽，但防卫没有方法，所以多次被降职免官。萧红有10个左右儿子，可以知道的有7个。长子萧正仁，字公业，官至秘书丞、早逝，谥号哀世子。正仁的弟弟萧正义继承爵位。萧正义字公威，起初以王子身份封为平乐侯，官至太常卿、南徐州刺史。正值武帝巡幸诸方，萧正义修建官署，等待皇帝车驾。当初京城西边有座山岭，深入江中，高几10丈，3面临水，名叫北固。蔡摩在上面建楼，用来存放军用物资。后来倒塌了，山顶还有小亭子，上下道路很狭窄。 等到武帝登上山，下车步行上去。萧正义于是拓宽道路，旁边设置栏杆。第二天武帝临幸，于是小车可以通过。武帝高兴，登高眺望很久，下诏说这座山岭不值得固守，但京口确实壮观，于是改名为北固，赏赐萧正义数帛。后来任东扬州刺史，去世。萧正义的弟弟萧正德，萧正德字公和，年少时凶恶，召集亡命之徒挖坟屠牛，又喜欢打猎。齐朝建武年间，武帝还没有确立继承人，收养他为儿子。等到平定建康，生下昭明太子，萧正德回到本宗。天建初年，封为西丰县侯，多次升迁任吴郡太守。萧正德自认为应该做太子，心中常常不快，总是表现在言语中。普通三年，以黄门侍郎身份任轻车将军，设置左使。不久逃亡到北魏。当初离开时写了一首绝句，放在火龙里，就是咏逐火龙。诗说：真干区区尽，蓝舍分晕霄，欲知怀叹日，正是吕宾朝。到北魏后自称是被废黜的太子。当时齐朝萧宝寅现已在北魏，于是上表给魏帝说，哪有伯父做天子，父亲做扬州刺史，抛弃那些至亲，远投他国，不如杀了他。北魏既不理喻他，萧正德便杀了一个小孩，自称是自己的儿子，远远的经营藏地。北魏人不怀疑，又从北魏逃回，在文德殿夜见，道庭中叩头。武帝哭着教训他，特别恢复了他原来的风爵。萧正德的志向行为没有悔改，常常公然进行抢劫。当时东府有萧正德和乐山侯萧正泽，朝沟有董当门的儿子董先，世人称为董世子。南岸有夏侯魁的儿子夏侯弘，这四个凶徒是百姓的大祸害，多聚集亡命之徒，黄昏时常常在路上杀人，称为打击。当时勋贵豪门的子弟大多放纵，以淫道屠杀为职业，父亲祖父不能制止，巡逻的卫官不能抵御。他们的车、服、牛、马号称西风落马、乐山乌牛。董先的金铁织成战袄价值700万。后来萧正泽抢劫杀僧人，流放玉林而死。夏侯弘被他父亲夏侯魁奏报，关押在东野，死在流放中。董先因与永阳王妃王氏淫乱被诛杀。三人除去后，百姓稍得安宁。萧正德淫虐不改，不久受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六年任轻车将军，跟随豫章往北伐。萧正德动不动就抛弃军队逃跑，被有司弹劾下狱。武帝又下诏说，你作为侄子，勤奋兼有长爱，所以越过了你的兄长，让你分福连郡。往年你在蜀地亲近小人，还说是少年心智未定，又在吴郡杀戮无辜，劫盗财物，安然无畏。等到回京城，专门收容逃犯，甚至在江城要道胡头断路，使得京城侍女早闭晚开，又抢夺他人妻妾，掠取别人子女。徐敖不仅失去配偶，还横尸道路。王伯敖是列卿的女儿，被你诱骗为妾，我每每压制隐瞒，希望你能自新，你却毫无悔改，仇怨更深，于是匹马逃亡，心怀反噬之心。我派人送信慰问，希望你能回来，果然回来，实现了我的夙愿，说你不好文史，志在武功，让你持节统军前驱。哪里想到你狼心不改，包藏祸心，想要败坏国家大计，以快你心。现在宽恕你，让你去远方，不带家属，敕令所在攻击你粮食。王兴富、建礼等人应留在太尉府，你其余家属允许同行。于是免官削爵土，流放临海郡。还没到流放地，途中追回赦免。八年恢复封爵。萧正德从北魏回来，请求结交朱毅。武帝已经封了昭明太子的儿子们，朱毅说萧正德失职。中大通四年，特别封为临贺郡王。后来任丹阳尹，因所辖地区多劫道，又被有司弹劾离职。出任南兖州刺史，再任苛刻，百姓无法活命。广陵本是肥沃之地，因此变得荒芜，以至于人吃人。多次试验没有才能，从此被废黜，转而更加愤恨，于是暗中豢养死士，常想国家有乱，积累米粟，宅内50间房屋都用作仓库。 从征虏亭到方山全部霸占为别墅，蓄养奴仆数百人，都在脸上刺字。太清二年秋，侯景反叛，知道他有奸心。侯景的党羽徐思玉在北魏时曾与萧正德相识，到这时侯景派徐思玉到建业详细告知此事，又给萧正德写信说，如今天子年迈，奸臣乱国，依我看来不久必败。大王本应是储君，中途被废受辱，天下义士私下都很愤慨，大王怎能顾及私情，抛弃这亿万百姓，我虽不勇武，实在想自己奋起。萧正德得信大喜，说侯景的心意暗中与常人相同，这是上天助我，于是答应。等到侯景到来，萧正德暗中运送空船，谎称迎接芦苇来渡侯景。朝廷不知他的阴谋，任命萧正德为平北将军，驻扎朱雀行。侯景到，萧正德便北向遥望宫阙，三拜跪辞，叹息流泪，引贼军进入宣阳门，与侯景在马上互相作揖，退守左卫府。此前他的军队都穿绛色袍子，袍里都是碧色，到这时全部反过来。贼军立萧正德为天子，年号正平元年，当初有童谣这样说，所以用来应验，又世人互相怨恨，必定称正平。萧正德于是立长子萧建礼为太子，将女儿嫁给侯景。侯景任丞相，与萧正德约定说，平定都城之日不能保全两宫，又下令京畿内王侯三天不出者诛杀。等到台城打开，萧正德率众挥刀要入，贼军先派骑徒守门，所以萧正德未能得逞。于是恢复太清年号，将萧正德为侍中、大司马。萧正德入宫问安，下拜哭泣。武帝说，迟了你的哭泣，嗟叹哪里来得及。萧正德知道被侯景出卖，深深自责后悔，秘密写信给鄱阳四王萧绮，约定出兵。贼军截获书信，于是假传诏令杀了他。此前萧正德的妹妹长乐公主嫁给了陈俊谢玺，萧正德奸污了她，烧了公主府地，绑了一个婢女，手上戴上玉串，用金宝附身，声称公主被烧死，查验收取婢女尸体连同金玉埋葬，仍然与公主私通，称她为柳夫人，生了两个儿子。时间渐久，风声逐渐泄露，后来黄门郎张准有一只用来诱捕野鸡的雉眉，萧正德看见后夺走。不久在崇云殿举行进贡，皇储以下无不汇集。张准在众人中骂道，张准的雉眉不是长乐公主，怎么可以强夺。皇太子怕武帝听到，让武陵王劝和制止才停止，等出来把雉眉还给了他。后来梁朝倾覆，既然由于萧正德，百姓甚至听到林贺郡名也不愿说。童谣说，宁逢五虎入室，不欲见林贺父子，其被厌恶到这种程度。萧建礼字孟杰，生性凶狠粗鲁，穿长剑短衣，出入市井不被宗室所容纳，等到作乱非常得意，招聚群盗，每夜就抢劫，在大行被流箭射中而死。萧正德的弟弟萧正泽，萧正泽字公衡，天监初年以王子身份封乐山侯，多次升迁，任太子洗马射人，常在家中私设刑具让百姓养马，又盗铸钱币。大通二年，因藏匿劫盗，削爵流放玉林。武帝敕令广州每天供给酒肉，南方官府仍以侯礼相待。萧正则更加怨恨各位叔伯，与西江都护晋山固通奸，招诱亡命之徒，将要袭击番禺，还没到期而事发，于是击鼓聚众，将要攻打州城。刺史袁景仲命令长史袁孝深讨伐，萧正则战败，逃到厕所，被村人绑送，诏令在南海斩首。有司请求除去宗室属籍，逮捕妻子儿女，诏令允许除去属籍，妻子儿女特赦。萧正则的弟弟萧正立，萧正立字公山，起初封罗平侯，母亲姜氏受宠。当初萧正人去世，萧红溺爱偏私，以萧正立为世子。萧正立稍有学问，萧红死后知道不合朝廷议论，上表请求让给兄长，武帝非常赞赏。诸侯按例封500户，萧正立改封十土建安县侯，十邑1000户。后来官至丹阳尹，去世谥号敏，儿子萧奔继承。萧奔 字士文，生性急躁浅薄。萧正德被侯景立为天子，萧奔出去投奔专门监督制造工程器具用来攻打台城，常做贼军的耳目。南康四王萧惠礼谋划袭击侯景，萧奔与中宿世子萧子雍告发，贼军假封萧奔为晋陵王，萧子雍为随郡王，都改姓侯氏。萧奔任宗正卿，萧子雍任都官尚书，专权欺凌蔑视朝政。平时白天睡觉，看见柳敬礼，萧劝进屋殴打他，萧奔惊起求饶。不久，贼军厌恶他反复无常，杀了他。萧正立的弟弟萧正表，封封山侯，后来投奔乐山。萧正表的弟弟萧正信。萧正信，字公礼，封武化侯，与萧正立同母，也被萧红钟爱。但幼年不聪明，常常拿着白团扇向东王取来题写八字铭文赏玩。萧正信不懂得这是讥笑他，始终常拿着摇动。官至给事中，去世。